感谢主，一大区这个小五衔接牌今年是第二年，我们感谢主。那这样的做起来，的确我们觉得，这样的做法是对他们是有帮助的，啊，他们上到这个学生区啊，就很容易的能衔接上，这个比较不容易再遗失。他们，那我现在交通一下，就是。这个23区开始，实行儿童牌到今天，这个总共有8年的时间。那我们是从2000年开始啊，开始有这样儿童牌的实行。那个时候因着一大区有一些的调整，所以23区啊，刚开始啊，这个主体这个侍奉核心啊，只有8位，也就是4个家。那科丢内就是说，你们叫做这个特种部队啊，所以你们这个8位啊，就要反征出这个一个区出来了。那总那时候整个大概常聚会也不过10位，啊，所以那个4个家是我们家，还有我父亲家，就2个家，还有陈世杰弟兄家和这个小轩弟兄家，阿们。那我们那时候开始，因为大部分我们主体服事的都是，这个在职的，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不太有很多的时间白天可以去接触人，所以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实行儿童活力牌。那那个时候刚好，这个会所弟兄们的负担也是在推儿童活力牌。那整体看来，就是我们家有一个小朋友。那小轩弟兄家的这2个都大了，都青少年了。那个世杰弟兄是还没有生小孩，所以就是从我们家的女儿开始，有一个基本的宗干。阿们。那这样的开始啊，我们当然开始并不是那么容易，那感谢主，但是借着弟兄们这样传输的负担，我也把它传输在区里面。我记得那时候弟兄们开始交通这4个管制原则啊，众光第一个就叫我起来背那个4个管制原则，所以我对这4个管制原则非常有印象。那借着这样背下来啊，我就在揣摩啊，这个4个管制原则还不是管制的原则哈，而是成功的原则。你儿童活力牌要实行要成功啊，你一定要彻底贯彻这4个管制原则。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就把这样的负担啊告诉弟兄姊妹。那弟兄姊妹也是觉得我们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别的，我们就专心做一样，就是儿童活力牌。所以我们无论所有的属灵的活动，全部绕着这个儿童活力牌来做。若是要去叩访，也是去叩访跟儿童活力牌有关的人。那去接触呢，也是接触跟儿童活力牌有关的啊。那所以因着这样，我们当然人少，我们彼此之间啊，就的确有一种这个生命共同体的感觉。就是若是少一个人啊，这个真的儿童活力牌就做不下去。所以的确，我们一开始就有一个大家都有一个认知啊，一个共识，就是全区要进功用，每个各个的肩膀都要摆进来。不能缺一个啊。那这个从老到少啊，都能进功用，所以我父亲也可以进功用，他就坐在门口欢迎光临。那我后来还才晓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卖点，因为很多家里面没有爷爷，他说看到一个老爷爷坐在门口，他们觉得到进到这个家，这个感觉很有家的感觉，很有很温馨的感觉啊，所以这个非常进功用，这个有些儿童能持续来，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点。阿们。那小轩弟兄那时候说他没有小孩，不是小孩都大了，那我们就请他操练讲故事。后来发现我们弟兄真的很会讲故事啊，讲到后来这个大家都有点就这个孩子们啊就很想再听下一周的故事了啊，所以的确借着这样的儿童会牌，每个人都把他的那一份都尽出来，但是的确需要屈福哲这边有好的传输，阿门。那 因着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做，所以只能抓着这个四个管制原则不放。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研发出来所谓的会后会，但是我们每次聚完会啊，我们就开始有检讨。今天怎么样？这个诗歌带的怎么样？哪里还可以有改进？那我那时候比较重的是说，真理有没有错误？因为大家讲故事，有的一讲会用自己的想法去讲哈，所以我就是主要注意真理有没有错误。那当时有一些家长会后会检讨也跟我们一起坐在一起，所以他听一听，好像他也可以参与一点，他也觉得你们可以再怎么样的改进，我们都让他们一起参与进来。那所以因着有家长这样进来以后，我们所接触，所以我们在周中的这个叩访啊，或是家聚会，也就是去看这些家长，那这个去看望这些孩子们，去接触他们，那所以整个社区的福音平台啊，只有一个，没有别的，就是儿童活力牌。那我们去乡条呢，也就是儿童活力牌这些带去乡条。这个，所以我们真的是只有是专专心心的做一样，认真检讨，也就是这么一样哈。所以感谢主，借着这样的慢慢整个区就有一个共识，有一个风气起来，就是儿童活力牌要全区进公用。后来一些家长们得救以后，他们的认知也就是我一得救，我就是要进到儿童活力牌来服事。这个。所以我们区里面就是，我们就只有一个负担，就是把儿童活力牌做好。阿们。
感谢主哦，做儿童活力牌哦，区负责有负担哦，大家就有福哦。阿们，就绝对能够坚定持续的做下去哦。
阿们。
我记得刚开牌的时候，我跟我弟兄姊说过一句话，我说儿童服事我服事了这么多年了哈。现在要换一个叫做儿童活力牌的时候啊，我只有一个条件，弟兄们要一起来。若是再叫我去做，我不做了哈，因为实在是在教会中儿童服事很多年，那个感觉觉得，怎么老是就只有姊妹哈在服事？那感谢主啊，弟兄也因为接受传输和教会的带领啊，那弟兄在这方面很有负担。正好碰到我们的那时候23区一个新的调整，我们就八个人就这样开始有个儿童活力牌啊。那个时候呢，就我女儿，我老大那时候已经进到学生区去了，那我的女儿那个时候好像才我没记错大概是一年级哦，那她就是我唯一可以用的中干啊。那时候我就带她，我想说要开牌了，可是那个时候在全人路上。相隔不到500公尺，我们有3个区啊，那别的区已经开始有儿童活力牌了，我要去哪里找人我实在不知道啊。那唯一的我们就只有祷告啊。那先是我们全区一起有迫切的祷告，因为真的不知道你要去从哪里找人出来啊。但是啊，我那时候就左右观看，就真的是看到我们家邻居有一跟我女儿同年的孩子啊。那实际上我跟他完全，因为我才刚搬去没多久，我对他们是陌生的。但是为了这个要开牌啊，我就跟我女儿说，我们先去认识他，然后跟我女儿说，你要每天早上跟他一起去上学啊，要跟他做朋友啊。目的就是当我开牌的时候，我能够去邀约他啊。我觉得感谢主哦，就是借着这样的邀约，主就做了很奇妙的事哦，就没有想到那个家长哦，就去把这个信息去告诉了别人，那根本不是我所想象得到。他就去告诉了也是住附近的一个他们在图书馆认识的朋友哦。那个朋友呢，后来也成为我们的姊妹哦。他呢，在这些年当中，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的福音朋友哦，带来了许多的儿童哦，甚至他自己哦，在还没有成为姊妹之前呢，他就不知道带了多少的家来哦。那我觉得感谢主哦，那因着这样一个简单的邀约，带着我自己的孩子去邀约。主就为我们开了这样的路哦。那每周我们都不知道有谁来，但是每周就在那边祷告哦。刚刚开牌真的是都不知道有谁来，因为只有我女儿是固定成员嘛，那其他的就只有靠祷告哦。那感谢主哦，主就一直给我们增加人哦。那借着福音朋友他去介绍哦，然后呢，那他们很特别，那个时候他们福音朋友还会邀福音朋友哦。我直到做儿童活力牌，我才知道原来福音朋友还可以邀福音朋友哦。然后他们就邀了这个包括在才艺班学才艺的朋友来哦。然后就有一位就是我们的儿童牌哦，做那个时候2年后我们结的第一个果子哦，就是现在坐在这边高中区的中干佩珍姊妹哦，她现在就坐在这边，可以站起来吗？这是我们儿童活力牌结的第一个果子哦。
妹，
非常的喜乐，因为实际上当我们去接触他，才知道他的母亲是多年前已经在公会中得救，没有聚会了。那我们就借着，因为儿童活力牌就是我们唯一经营的嘛，我们的回访就是去看望他的父母哦。那我觉得感谢主，在这样的过程里面，那其实佩珍姊妹那个时候，他有一段时间儿童还是不能来的，妈妈给他安排补习哦。但是等到快要受浸的时候，我去问他，其实不太有把握，只是为他祷告。我说佩珍，你要不要受浸哦？他居然就跟我说要啊、哦，他没有觉得很稀奇。因为他来那个时候能够来参加的时间不是很长哦，那但是他却愿意哦，而且一路走到现在成为高中的中干哦，那我们里面得到非常大的鼓舞哦，我觉得感谢主哦，我们真的是没有人脉没有关系哦，我们就是去祷告哦，我觉得主真是为我们开路的主。
阿门。阿门。那至于这个我们所接触的这些家长怎么能持续来，或者这些儿童能怎么持续来儿童活力牌，我觉得有一个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坚定持续。我们那时候一开始我们就一个认定，就是我们绝不关牌，即使剩下一个人也不关牌，因为一个人至少是我女儿，所以我们寒假不关，暑假也不关。的确到了寒暑假是淡季哈，那我们甚至有到两位的时候，就一个我女儿，一个另外不知道是不是佩珍，我忘了，就是两位，但是我们还是不关，所以让他们有一个认识，让所有的家长和这些儿童们都知道，礼拜五就是在我们家有儿童活力牌。阿们。那所以借着这样坚定持续，我们让他们清楚说这里绝对不会关门的。那好，那所以当然。这让他们能持续来有一个，第一个我们先建立儿童牌的规矩、
哦、
那就是譬如说你吃点心有吃点心的地方，那房间不要随便去，没有让你进去的不要去，那你们去进去玩的地方不能吃东西啊、哦、就把一些规矩先建立起来。那我就负责来盯这个规矩，因为常常破坏规矩的是不是孩子，是我们大人
啊、哦、
所以我们就这个我负责盯这个规矩。嗯，那所以这个家长们来就发觉我们这边蛮有秩有序的啊，就对我们有一点信心。当然并不是一开始就好多人得救，没有，那时候开始至少一年这些家长都在观察我们，做观察我们在做什么，哪有天底下这样免费的然后来这个服侍孩子啊。那的确他们观察了我们一年，然后他们才慢慢的完全向我们敞开。阿们。那当然所以借着这样的规矩建立，家长就比较有信心，愿意把孩子放在这边，因为他孩子放在这边不会学坏
啊，
至少还而且回去反而那个比较有这个有一些的操练。阿们。那我们也到这些家长中去，这个家那个孩儿童的家中去拜访这些家长，关心他们的生活。也借着香条和约他们一起和我们一起去在生活中有香条。那所以我们就借着这样的接触啊，这些家长啊就比较，刚才仲光讲很重要，就是理念的传输。我们就借着这样的接触传输我们的理念啊，家长就愿意持续的把孩子带到这个儿童活力牌的里面。那当然我们在聚会中也有一些的经营啊，这个我们让这个儿童活力牌啊，有些家长比较热心的就让他参与进来参与服事
啊。
那我记得李贤弟兄那时候对这个诗歌很有负担，所以他有一次我们说谁要带诗歌，他就举手他要带诗歌，就第一次带他就带二部合唱，唱了一个钟头。但是我们也是让因为让他去发挥啊，是，所以虽然唱了一个钟头，但是他带得很喜乐，我们觉得值回票价。阿们。阿们。那当然会后会我们慢慢就研发出来，需要有一点会后会，所以有福音朋友的时候，当然我们没有像志平他们那么有时间能找出一段哇这个放这个录音带，我们就是会后会这个很自然的就做一点福音得救的见证啊，当然赵爷爷的见证是一个很大的卖点。好，那另外呢，我们有时候发现那时候就李贤弟兄家这个家，我发现他们越来越敞开啊，甚至主日也来聚会啊，那我们就觉得 因为他喜欢诗歌，我就为他量身定做福音诗歌茶会，为着他的需要，这每次选的诗歌就针对他现在的这个瓶颈突破不了的，就为着他做这个诗歌的茶会。我想那样的诗歌茶会对他有很大的帮助，这后来的得救。那当然，感谢主，经过这样的这几年下来，我们陆陆续得救的家长，我们总共大概将近有六个家得救啊。那一个是张礼贤弟兄家，那这个杨先弟兄家，还有永顺弟兄家，那平正家是虽然不是在儿童牌得救，但是一得救以后就进到儿童牌里面。那另外还有这个半个家，就是谢里春梅姊妹，刚刚讲的那个新朋友姊妹就是谢里春梅姊妹。那虽然他现在先生没有得救，但我们还是坚定持续的在接触他的先生。好，那所以我们这一次露营，我们昨天去露营，他先生也去了，所以你看八年我们还是持续这个不放弃，所以一定要坚定持续，阿们，永不放弃，阿们。那常常有一种情，就是通常是妈妈来，爸爸不来怎么办？那我们那时候常常是妈妈来，我们就问，你爸问那个先生在哪里，就会问他先生的情形。好，那我们用香条就约他先生。好，那他有的先生就会来了。好，那所以像那个杨先弟兄家永顺，就是杨先就是这样子跟着我们去香条就得救了。阿们。那这个当然感谢主，主实在是怜悯23区了，这些得救的家，这些弟兄们，都很有负担啊，这为着这样的儿童牌的服事，所以我们觉得需要做成全啊，所以在刚开始他们得救以后，我们就因着得救的这个服事的人太多了，超过儿童的需要，所以我们觉得说也不要让一堆人在后面闲站了，因为你带十个就这么一位嘛，那其他人怎么办呢？那所以我们就用另外一个房间，我就开始做新人成全。就是让他们先有一些新人的成全的这个交通。那感谢主。那当然这样成全里面，他们得救以后，我觉得第一个我们是很重视他们一得救我们就跟他建立诚心的生活。的确他们看着我们这样带着孩子也是这样过朝会生活，所以他们对诚心都非常的有负担。那所以这几位弟兄姊妹的家都是这样的，借着诚心慢慢被稳固起来。那另外我们还会再传输这个主日要分别出来的负担，所以弟兄姊妹到后来一得救以后，我们就跟他讲这个主日要分别出来，那他们就很这个刚得救的确是非常的容易，他们就是乐意把主日分别出来。那借着这样诚心，我们也鼓励他们操练申言，所以他们很快的就进入申言，因为其实在操练前他们就在操练讲儿童故事了。那我就说这其实是一个蛮好的预先的操练。阿们。那后来也因着我们觉得还有一种需要这些弟兄们这么有负担，我们需要让他成为中干。我们就跟弟兄们交通，所以37位所就有一个中干的成全。那借着这样的成全，感谢主，这些弟兄们现在都进到主日的这个屈服者的诚心里面。阿们。那我想这个不是我们能，乃是神能。阿们。是他怜悯我们。阿们。那后面我想请这个李贤弟兄他们家有点的交通。阿们。因为他们都是这个儿童牌的受益人。阿